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Salt Lake City.
盐湖城正殿广场广播，这个是第170周年上半年总会教育大会第一场大会。演讲者皆选自总会当局人员，由音乐将会由摩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教友都同时欣赏着这次的广播。
This broadcast is furnished as a public service by Bonneville Communications.
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广播服务。未得书面同意，不得翻制、录音、复印。
总
会副会长孟孙多茂会长将会主持这一场的大会。
We welcome you to the first
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友大会的第一场大会。本次大会是由兴格莱戈登会长主领，而他指派我孟孙弟兄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向坐在会议中心以及会议厅讲台上的总会当局人员致意，同时要向会议中心里面出席本场大会的总会妇女会、男青年、女青年、主日学以及儿童会会长团致意。我们亦都要特别向出席的政府官员、教育界及社区领袖表达诚挚的欢迎。我们感谢很多电视公司、广播公司、卫星以及有线电视的业者以及工作人员提供设备，作为公众转播服务之用，令到世界很多区域的观众能够收看到本次的大会。我们亦都高兴能够透过互联网为大家提供大会的实况。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大会堂唱诗班担任，指挥是由杰索克雷及雷威伯格迈克，而风琴司琴就是柯丁森哈雷。唱诗班刚为我们唱出了荣耀真神，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将会为我们演唱祷告良神，跟着开会祈祷是由70元欧顿罗伯长老担任。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天上的天父,
hallowed be thy name.
愿你名为圣。
We recognize thee as the donor of all that is just and right.
知道你是赐给我们所有好的事情的人的神，亦都知道你赐给我们这个教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感谢神，你赐给我们的先知兴格莱戈登会长。我们亦都表达我们感激他能够同我们在一起。我们在这里祈求为所有那些藉着言语音乐来参与我们这个的大会，和所有来聆听和观看这个大会的人，使我们都可以藉着你灵性来大家得到沟通。愿所有祝福那些为国家里面服务的人，是为了那些所有士兵兵队里面保护他们，使他们能够得到安全和得到安慰。天父，我们住在一个新世界里面，亦都受到很多的引诱，祈求你祝来到带领我们离开这些引诱，给我们有力量去做你要我们所做的旨意。我们感激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和他的教会，在今天的时刻我们亦都祈求我们让我们正义的生活，耶稣基督可以按照他的旨意在这个教会里面行事。我们为所有需要的人祝福和感激所有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President Hinckley has asked,
戈登会长指派我现在提出总会当局人员、区域七十员以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的名单，请大家支持。之后，总会稽核部门总经理康特威罗伯长弟兄将会宣读总会稽核部门的报告。在他之后，总会会长团秘书华生麦可弟兄将会提出2006年度的统计报告。然后十二使徒定下组的先后德里萨长老会为我们演讲，在他之后唱诗班会献唱用肩膀扛起巨轮。
现
在我向大家提出总会的当局人员名单，请大家以信心去支持。主题我们支持兴格莱戈登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孟孙多马为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富士德雅各为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凡赞成者请举手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同样表示。只提议我们支持孟孙多马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潘培道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代理会长，以下为该定额组的成员：潘培道、贝利多马、纳尔逊罗素、乌克斯达林、培勒罗素、胡锡令约瑟、斯考德·利察、海尔斯·罗伯、贺伦·杰弗瑞、艾宁·亨利、乌希铎·迪特以及贝纳·大卫。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只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副会长以及十二使徒为先知、先见、启示者。 凡赞成者请表示，若有反对的亦请表示。只提议我们赦免以下区域70元，由2007年5月1日起生效：陆克伦、布雷克艾默、卡斯楚德索德冯索、艾维兹奥斯卡、德瓦拉海克特、费南德兹卡罗素、贾西亚卡罗素、吉布森约翰、冈泽勒何西、葛卢保罗、秦天河、何西尔马内利、何柯不斯勒希易斯、南尼斯提凡、李贝利、麦当劳詹斯、米德杰瑞、曼德兹乔治、麦瑞卓格、贝瑞兹卡罗素、彼得森里察、沈卫艾利克、希塔利若瑟、斯密金、桑尼布莱克、史都华盖瑞、戴西安、怀特伯罗、雅德里约翰。凡愿意同我哋一起对呢啲弟兄嘅服务表示感谢嘅，请举手表示。
It is proposed that we sustain as new members of the first quorum of the
seven. 我哋都喺度同时支持法拉贝英瑞克、柯克斯凯希热希、戴西安、希特利奥卡利维安路为70元，定额组成员，第一定额组成员，
凡
支持我哋支持以下新任嘅区域70元：艾哈吉里察、艾里奥奥鲁宾、艾梅达克里门多、艾那克阿塞卓奥、康安德森五夫、艾森卓费南道、艾奇洛洛南、艾斯多卡卡罗素、艾维拉海克拉、贝克科霍夫、明恩安东尼、
Robert A. E. Chambers, Yun Wan Che, Kim B. Clark, David L. Cook, Nelson D.
富克大卫、柯达维艺尔森、克腾登盖瑞、霍鲁奇格斯提凡、贾中贾文西、克拉马力欧、贺南德之路亦是、西尔盖利斯、伊直尼费德纳克、英格恩大卫、石井哲治、科拉凯普巴、梅尔钦尼察、梅里尔布斯、梅斯彼得、米萨路加班森、蒙多雅英瑞克、纳卓斯布特、奥斯葛索普罗素、欧索盖马雷、普莱斯派卓克、普塔保罗、斯不达鲁宾、塔比斯纳达、霍崔法兰克、文索润斯、艾沃克罗、泰尼亚、维勒里察、温廷斯考特。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亦请同样表示。只提议我们以诚挚的感谢赦免以下教友：韦邦尼、帕根丹斯、晓治加富连以及宾格、利安尼为总会会长团会总会妇女会会长团，我哋亦都同时赦免所有妇女总会妇女会理事会成员。只提议我哋赦免贝克、朱莉以及杜顿以利喺总会女青年会长团中副会长嘅职务。凡愿意同我哋一齐向佢哋嘅杰出服务以及献身表示感谢嘅，请举手表示。只提议我们支持贝克朱莉为新任总会妇女会会长， 并且由柯利亨力斯为第一副会长，以及汤逊·巴巴拉为第二副会长。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亦请同样表示。此提议我们支持道顿·以利为总会女青年第一副会长，以及柯克·马利为第二副会长。
In the Young Women General Presidency. Those in favor, please.
凡贊成者請表示。
Any opposed?
反對者亦同請同樣表示。
只
提議我哋支持其他現任總會當局人員、區域七十員及總會各輔助組織會長團。贊成者請表示。
Any opposed?
反對者亦請表示。
It appears.
就我所見，提請支持的事項已經全體無異議一致通過。感謝各位弟兄姊妹的信心和祈禱。我們現在就請新召喚的總會當局人員、總會婦女會會長團以及總會女青年會長團的副會長上台就座。
To the First Presidency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亲爱的总会兄弟，正如教义和圣约第120章的启示所示，十一奉献处理议会负责核准教会各项基金的支出，该议会由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及总主教团组成，该议会核准教会各部门和各项运作的预算。经该议会核准运用基金之后，教会各部门要根据教会政策和程序来使用已核准的各项预算。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稽核部门获准使用所有记录及系统来稽核各项基金的收支，管控并保障教会资产。教会的稽核部门独立于教会其他各部门及运作之外，稽核人员由执业会计师、检定合格之内部稽核员、检定合格之资讯统系统稽核员以其他合格的专业人员组成。根据我们所作的稽核，教会稽核部门认为，在2006年到所有物资的使用、各项捐献收入、开支及教会资产之运用，其记录及管理皆符合适当的会计常规所核准的预算以及教会既定的政策和程序。总会稽核部门总经理康德威罗伯致情。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弟兄姊妹，总会长团就截至2006年12月31日为止本教会的成长和状况发布如下的报告。教会单位支联会总数2745个，传道部344个，区会630个，支会和分会27475个，教籍人数、教会总数、教友总数1,268,806人。教籍记录上增加的儿童的人数为94,006人。2006年归信者洗礼人数是27万 2,845人，全部時間傳教士人數為53,164人。在2006年奉獻的聖殿有兩所，加州薩克拉門多聖殿和芬蘭赫爾辛基聖殿。2006年重新奉獻的聖殿亦有兩所，在智利聖地牙哥聖殿、大溪地帕皮特聖殿。目前運作中的聖殿總數是124所。去年4月以來逝世的傑出教友包括前70元哈里斯戴維爾長老、前70元歐斯本史賓塞長老、十二使徒定一組胡斯令約瑟長老的妻子胡斯令伊利莎姊妹、前十二使徒定一組艾希頓馬文長老的遺孀艾希頓洛馬姊妹、前總會女青年副會長赫圖洛斯姊妹。
This conference began.
这场教大会开始的时候，著名的摩门大会堂唱诗班为我们献唱了动人的经典圣诗《祷告良神》。这首大家熟悉的歌词提醒了我们，祷告是得到安慰、解救和保护的泉源，也是慈爱天父恩然赐给我们的礼物。祷告是天父赐给每一个人的天上恩赐。想想吧，那位绝对的至高之神，那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见、无所不能的伟大人物，鼓励渺小的你我和他，也就是我们的父交谈。事实上，因为他知道我们极需要他的指引，他命令这样说，你要祈祷，不但在心中，而且要出声地，是的，不但在私下，而且要在众人面前，不但作私人的，而且作公开的。无论我们处在任何的情况，无论我们谦卑或者自大，贫穷或者富足，自由或者受奴役，有学问或者无知，受宠爱或者被遗弃，我们都可以跟他讲话。我们不需要预约时间，我们恳求可以很简短，也都可以很长，可以是长篇表达爱和感激的话语，也都可以是紧急的求助。他已经创造了无数的宇宙，安置了很多的世界，然而你我依然可以亲自跟他交谈，而他呢也都总是会回答我们的祈祷。我们奉祂爱子耶稣基督的名向天父祈祷。我们如果努力保持洁净及服从，藉着纯正的动机和愿意去做祂要求的事，祷告就会很有功效。谦卑和信赖的祈祷会带来指引和平安。不要担心你在表达感受的时候觉得口舌笨拙，即管向慈爱和善解人意的天父讲话，你是他宝贵的孩子，他完全地爱你和想帮助你。祷告的时候要知道天父就在你身旁，他就在这里听你讲话。改善祈祷的一项关键就是学习去问适当的问题，请思考从祈求你所想要的事物转变为诚恳地寻求他对你的期望。当你明白了他的旨意之后，要祈求你会蒙得指引，有力量去实践他的旨意。倘若你觉得离天父很远，这样的情形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但无论原因是怎样，只要你继续祈求帮助，他必会引导你去做那些能够使你恢复信心，知道他很接近的事。要祈祷，即使你是不想祈祷的时候，就像小孩一样，有时候你可能会做错事，而觉得自己没办法接近天父。那个时候就正是你最需要祈祷的时刻，千祈不要觉得自己太不配称而不做祈祷。我不知道如果我们没有遇到重大、紧迫和无力解决的难题， 我们是否可以能够体会到祈祷伟大的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向天父求助，承认我们的完全依赖祂。每一个隐密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尽情地出声，讲出我们心里面的感受。这样做是很有帮助的。我曾经这样做过。有一次我遇到一个令我非常担心的情况。那件事跟不服从或者违戒无关，但是就严重地影响了我和其他人的关系。有一段时间我在诚恳的祷告里面向神倾诉了我的内心，虽然我努力尝试，但是都找不到方法去到平复内心激动的情绪。我恳求那位我认识和都完全信赖的永恒之父去帮助我。我看不到任何可以令我心灵平静的方法，而我通常可以从祈祷里面享有内心的平安的祝福。睡意战胜了我，当我醒翻的时候，竟然有了内心完全的平安。我再次跪下和在庄严的祈祷里面这样问，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在我心里面，我知道的答案就是祂爱我，祂关心我。这个就是慈爱天父真诚祈祷的力量。我从聆听兴格莱会长在我们的会议里面所作的祈祷而获益良多。你们都可以从研读他少有的公开祈祷里面学习。他在2001年10月份的教大会结束的时候，为天父在世界各地的子女祈求。他的祈祷发自内心，并不是读出事先写好的稿。研读那个祈祷文，你会发现里面没有无谓的重复话语，没有故作姿态想令人印象深刻。偶然我们会听到这样的祈祷，他用了简单的词汇，但是非常有力。他祈祷的时候就好像一位谦卑和信赖父亲的孩子，他非常认识那位他爱的天父。他确信天父会在最需要的时刻回答祈祷。他的每一项祈求都有特定的目的，清楚地叙述了需要解决的难题。他都充分地表达了感激之情，特别是为那些他所察觉到的明确祝福。他发自内心的祈祷就好像一颗精挑细琢的宝石，默默地见证着祈祷多年在他生命里面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往往呢，在我们为某件重要的事情祈求协助的时候，天父会给我们温和的提示，要我们去思考，运用信心工作，有时候呢去挣扎一番，然后呢就是行动。这个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都能够去辨认那些有灵感的回答。一次过获得完整的答案的情况并不常见。祈祷的回答是一点一滴地来到，就好像一代代的锦囊一样，这样你的能力就会成长。当你运用信心，按照每一个所得到的指示去做，就会获得指示，得到其他的部分，进而获得完整的答案。这个模式需要你运用信心，相信天父会回答祈祷。虽然有时候非常困难，但是终究会为个人带来极大的成长。他会一直聆听你的祈祷，也都会回答祈祷。不过他的答复很少会在你跪下祈祷的时候就来到，即使是你恳求得到立即的回答。他会在圣灵能够最有效触动你的思想和内心的安静时刻去提示你，他的模式会令你成长，你的性格会成长，你的信心会增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你的信心越大，你的性格就会更加坚毅，而坚强的性格会提升你的能力，等你有更 运用更大的信心的能力。当你真诚地祈求某件非常渴望的事，却事与愿违的时候，的确是非常难受。人不容易理解为什么过服从的生活，运用极大和真诚的信心来祈求，却是没得到渴望的结果。救主这样教导说，无论你们奉我的名向父祈求什么，凡是与你们相宜的，父都会赐给你们。有时候你不容易去辨认出从长远来看对你是最好或者相宜的事。当你接受神为你生命所作的安排是为了你永恒益处的时候，你的日子会好过一
点。
你被要求去寻求祈祷的答复，要服从夫子的忠告，在你心中加以研究。很多时候你会想到解决的方案，在你祈求确认祈祷的回答时候，帮助会来到。这个可能是经由你的祈祷，或者是来自圣灵的感应，有时候真的又由其他人的介入。主赐给考德里奥利佛的祈祷要领也都会对你有所帮助。主说，看啊，你以为不用思考，只要向我祈求，我就会把这恩赐给你。你必须先在你心中加以研究，然后求问我那是否对的。假如那是对的，我就使你在心胸中燃烧，所以你必将觉得那是对的。祈祷的回答以感觉的形式来到，伴随着一种确信。救主清楚地说明了两种不同的方式，我将藉着圣灵在你的心中和心，在你的思想和心中告诉你。来到我们思想和心中的回答，是圣灵对我们里面的灵发出的信息。对我来说，来到思想的回答是非常明确，就好像清楚讲明的话语，而来到心中的回答则通常是一种感觉，就好像要做更多祈祷的感觉。主继续去解释这样话，但是如果你们所想的不是不对的，将思想仿佛。这个对我来说是一种使人不安不舒服的感觉。主教导考德里奥利弗关于肯定的回答来到时的感受。他说，关于这事，我没有对你的心意讲过安心的话吗？平安的感觉是我个人最常体会到一种证据，证实祈祷的答复。当我为某件重要的事感到非常担心，努力想要解决但又不成功的时候，我会继续运用信心努力。之后呢，一股充满全身的平安就会来到，我的担忧消失了，就好像他所应许一样。关于祈祷的一些误解，可以透过了解经文所解释的有效祈祷的原则来获得澄清。但经文呢，并没有保证祈祷的回答会在什么时候来到。他会用下列三种的方式其中一种来回答祈祷。第一，你可以感到平安、安慰和确信，来到证实你的决定是对的。第二，你可以感到不安、思想恍惚，显示你的选择是错的。或者第三，这个都是最难的一种，你可能毫无回答。当你谨慎地准备做热烈的祈祷，等待有一段合理的时间之后，依然没有感受到回答的时候，应该怎样做呢？在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不妨表达你的感谢，因为这样证明了他信任你。如果你生活配称，你的选择符合救主的教导，而你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要怀着信赖前进。你如果敏于察觉圣灵的提示时，某些事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发生。如果不是思想恍惚， 告诉你知，那个是不好的选择，就是会令你感受到平安或者心胸中燃烧，证实了你的决定是正确的。你的生活正义，在采取行动时候信赖神，神不会在你做了错误的决定时让你走得太远而未及时警告你。祈祷的一个重要层面是要感谢。当我们沉思祈祷这项无与伦比的恩赐和祈祷所带来的无数祝福时，我们的思想和心中就会充满由衷的感激。当我们想要表达感谢，所以呢，我们难道不应该持续由衷地表达我们对至爱天父的无限感激吗？我们会感激祂赐给我们的祈祷这项来自天上的恩赐，也都会感谢祂回答满足了我们的需求，同时呢，也激发了我们不断的成长。我见证我们的父始终是以对我们的永恒有最佳益处的方式和时机来回答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shall now be pleased to hear from
好高兴可以听到七十元简森杰伊长老同埋迪卡森约翰长老嘅演讲。喺佢哋演讲之后，唱诗班同埋会众将会献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之后，十二使徒定雅组嘅贺伦杰弗瑞长老同埋班纳大卫长老将会为我哋演讲。之后，唱诗班会献唱读思量祈祷。简森长老请。
This magnificent choir,
一个咁伟大嘅诗歌班，比真系一个咁伟大嘅讲道。有啲伟大嘅讲道系以诗歌嘅方式嚟宣讲嘅。我对复兴福音嘅见证，而系同埋归信，系受我年幼嘅时候喺唱圣石安圣诗受到更大影响。我在犹他州的一个小镇叫做梅堡腾长大，教会聚会的地点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白色路教堂。我高龄95岁的妈妈现在都住在梅堡腾，每次去探她的时候，我都叉车经过白色路教堂，很多甜美的回忆就好像泉水这样涌上心头。其中包括圣职聚会、主日学和圣餐聚会中唱诗带给我那种令人归信的力量。我的经验就好像兴格莱会长的类似一样。兴格莱会长那时还是一个执事，他和父亲一起出席支联会的圣职聚会。大家唱赞美先知的时候，他之后说，我得到个印象，这个印象直至深植我心。那个印象就是斯密约瑟是真正神的先知。我相信很多圣徒一再都有这样的经历，圣诗在我们的灵性启示和归信方面扮演着不可缺少的角色。圣诗是教会聚会中不可缺少的，圣诗能够邀请主的灵与我们同在，而且通常圣诗灵性的效果比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来得更快。小克拉克宾路会长说，或者除了祈祷以外，音乐比其他任何事都能够更让我们接近主。有两位传教士在秘鲁教导一对夫妇传福音，刚好他的儿子、他的媳妇和三个的小孩来到拜访，打断了课程。传教士自我介绍，解释他们在这里只是教导福音。老夫妇的仔对传教士有些猜疑，使到场合非常之尴尬。小同伴默默咁样祈祷话：天父，我应该点做呢？得到嘅答案就系话唱歌。佢哋终于唱咗就系我是神的孩子。圣灵嘅感动咗依一家五口嘅心，结果接受洗礼嘅唔净止两个人，七个人嘅归信，全部都系因为受咗一首诗歌嘅影响。教会聚会同埋课程中嘅音乐能够滋长崇拜、启示同埋见证之灵。主教团有责任为圣餐聚会中挑选和核准适合的音乐，他们确保聚会中的音乐、诗歌和演奏的器皿、乐器都又是神圣而庄严，能够助长崇拜和启示之灵。音乐如果成为焦点的话，就会变成一个表演，不是一个崇拜。很多年之前，我负责为一场聚会安排音乐的筹备，结果就是一个特别的音乐节目成为一场表演。令大家人失望的就是聚会的崇拜灵性就气氛就降低了。圣诗能够培养虔敬的气氛，虔敬和启示两个就好像双胎胞一样，很喜欢在一起。我们七十元被邀请和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开会的时候，被提醒说要早抵达会场，虔敬地聆听会前音乐。这样的话，邀请启示之灵让我们准备好出席会议。潘培道长老教导一位教友轻柔咁样喺会前弹奏诗歌，能够陶冶我哋嘅情感，让我哋心中记起歌词同埋教导角度中和平嘅事情。如果我哋能够倾听呢啲音乐，就等于喺学习福音。事实上，复兴嘅福音就系圣诗一门。复兴福音的圣诗就是一门教义的课程。复兴福音的圣诗带来归信之灵，这个圣诗就是出自于牺牲的结果，就好像赞美先知、圣徒齐来、以色列长老们感谢神赐我们先知， 以色列的救主、属主等等，以及其他好多圣诗都强调复兴的伟大真理，就好似父与子的神圣救赎计划、启示、现代经文、以色列的聚集、圣迹，以及教义和圣约。这些熏陶人心的圣诗营造了一种气氛，邀请圣灵同在，引导我们的归顺。圣餐聚会如果缺少了崇拜的圣诗，就变得几咁空洞，几咁完全。圣诗中最纯圣的就是描述耶稣基督的牺牲、流血和他无穷赎罪的圣诗。想到救主医治的力量，我最早的记忆就是跟圣诗有关的。耶稣这样爱我，使我感到大惊奇，他给我这样多恩惠，我更觉诧异。这对话对我真是很真切，我对救赎的教义了解亦都是息息相关。救恩计划、救赎世人、伟大、荣耀、公正，何等完全，何等宏仁，神圣、和谐、永恒。唱圣诗和聆听合宜的音乐要从家中开始。总会会长团提醒我们，后期圣徒应该让家中充满正义的音乐。我们希望圣诗选辑能和经文及其他的宗教书籍一样，在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圣诗能为家庭带来祥和安宁的气氛，同时能激起家人之间的爱心和血雨向心力。教你们的孩子喜爱唱圣诗，在圣餐聚会、家人家庭晚会研读经文及祈祷时唱圣诗，在工作、游戏或全家出游时唱圣诗，以圣诗为催眠曲，帮助年幼的孩子们建立信心与见证。有关圣诗的时候，我去学到尽管去做这个重要几个课程。第一，尽管准时出席会议，安静坐在厅前奏音乐，感受前景气氛同埋获得启示嘅经验。第二，更加虔敬咁样离开聚会会场，让会后嘅音乐延续聚会中嘅灵性。第三，要唱诗。我见到好多人拎住诗歌本，但系佢哋都唔唱嘅。第四，选择圣诗要适合聚会的特性和演讲的信息。第五，运用圣诗来介绍和强调课程中所引用的经验和经文和福音真理。第六，最后在家中要更常聆听圣诗，好让圣灵逗留在家中。我祈求我们能够让不好的音乐从我们的生活中销声匿迹，跟从总会会长团所提出的忠告。弟兄姊妹，让我们以圣诗来邀请主的灵，在聚会中、在家中、在个人生活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熟记并思考圣诗的内容，背诵并唱圣诗，以圣诗来滋养我们的灵魂。要知道，正义者的唱歌就是对天父的祈祷，并且将以祝福加在你们头上作为答复。我为此真理作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Good morn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姊妹
早晨。今日朝头早，我想同教会中嘅男女青年讲一讲，就好似迪卡森姊妹同我对我哋家人讲话一样。我哋都知道你哋系天资聪颖嘅年轻一代，不久嘅将来你哋都会喺家庭、工作、社区同埋教会中取代我哋嘅领导地位。你哋嘅天父爱你哋每一个人，佢派遣你哋到呢个世界上系有目的嘅，佢揭示咗一个幸福嘅计划。只要遵守这个计划，最后就能够战胜这个世界的考验和挑战，带你们回到祂的面前。现在就承诺按照主所制定的方式来到生活，将会带给你无比的力量，帮助你正确地去运用道德的选择权。你对主和对自己所做的真心承诺极其重要。我们由诗篇里面学到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他就必成全。你降生的这个世代是由太初起就一直盼望的世代。在救主第二次来临之前的一段时期，一方面有耶稣基督所复兴的丰满福音，另一方面就有大骚动、混乱和邪恶。你们降生接受考验的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地方，充满了大好的机会，但是同时也都充满很多的危险，甚至会危害个人的灵魂。现在是你向主承诺的时候，承诺在这个尘世考验的时间里面，你要成为怎样的人？你的父母、活着的先知、经文和圣灵都会一起帮助你辨别对错，帮你做出正确的决定。希望你能够会勤于研读《巩固青年》这本小册子，时时去复习它，并且在你的银包或者手袋里面随身带着携带式的缩小版。只要你们现在就决定按照这本册子里面的方式来生活，你们在今生和永恒都会获得极大的幸福。亦都请容许我藉由一位教会领袖的经验，亦都让你们了解在年轻的时期就做这样的承诺是怎样会帮助到你们。当这位领袖还是一个男青年的时候，他决定要一直遵守智慧语，绝对不喝酒和食烟。他不记得当时是什么力量促使他做出这样重要的决定，但是在他心中就感到无比的成就。在他的祈祷里面，他向主承诺会一直遵守这条诫命。在很多年里面，他无数次面临诱惑去使用那些事物，但是他学到最好的答案就是不用了，多谢。由于多年以来他在心里面做的承诺，他向主真心承诺会遵守这条律法，所以从来就不会对遵守智慧语有所挣扎。当你寻求获得有关遵守智慧语天父所赐的祝福的时候，亦都要承诺永远不会沾染现今社会上泛滥的毒品。对于那些你从未接触的事物，邪恶者是有很难的力量去诱惑你的。身为教会的教友，我们都曾经接受过洗礼，亦都立约要承受耶稣基督的名，并且遵守神的诫命。如果我们犯错，福音就能够使我们藉由真诚的悔改而被宽恕。无论你年幼或者年长，你都可以由现在开始承诺，开始悔改和弃绝你曾经犯下的过错。主应许他正义悔改的儿女极大的永恒祝福，但他亦都知道这个世代充满着极大的危险，所以他吩咐我们说，要留意你们自己，要勤奋留意永生的话语，因为他爱我们，亦都希望我们能够回到他的身边。这个要留意我们自己的吩咐，提醒我们要留意和我们有关的一切，这个包括我们所接触的社交场合，所看所读的一切，包括传播媒体和娱乐，我们所听的音乐等等。从小就立下承诺是非常重要的。举例来说，若果要获得那个应许给十一奉献和其他捐献的人的祝福，你就必须由现在起下定决心缴付你所赚的十分之一。缴付十一奉献会让我们变得较为不自私，更似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天父会和他正义的儿女分享他所有的一切。做这样的决定非常重要，你要知道就好像十一奉献，每项诫命都是为了你的永恒幸福而设立的，是为了要使你更似天上的父。现在就决定要学古代的尼非一样，完全只是去作主吩咐的事。现在让我们来到想一想，还有哪些其他承诺能够祝福你的生活呢？试想一想，无论学校或者其他人怎样做，由这个时刻开始，你将以完全的正直和洁净的言语为人所知，你这样会多好呢？从今日起，决定不再出作弊，不讲不洁的言语， 喺你有生之年，任何不雅嘅词汇同埋笑话都唔会由你嘅口中讲出。呢啲都系你可以喺安静嘅地，你嘅房间跪低祈祷作出嘅承诺。只要你真心诚恳同埋谦卑咁接近主，成功必会临到你身上。经文中教导我哋，你要谦逊，主你的神必伸手引导你，并且对你的祈祷赐给你回答。你都应该承诺要衣着端庄，约会嘅时候举止合宜。当你事前已经决定好在你面对约会、朋友或者同济的时候做怎样的抉择的话，就会很容易坚守主的标准。当你遵行正义的原则、坚守自己的承诺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不了解你的标准，但是他们会由心底里面尊敬你、欣赏你，希望亦都可以好像你一样。其他需要考虑和承诺的标准，例如绝对的道德清白和贞洁、守安息日为圣、准备传教和去圣殿，以及一直保持配称得以领受圣餐的决心等。兴格莱戈登会长深爱男女青年，他时时鼓励你们要跟从主所制定的标准，遵行活着先知的鼓励和训勉，会带领你们行走到通往永生或者永恒幸福的道路上面。只要你现在就承诺要照主的旨意去行，他就会帮助你、坚强你。你对他的信心和信赖，以及跟随他的渴望，会是你未来成功的最大关键。我知道我们的天父爱你们每一个人，他真的派遣了他的独生子来到帮助你们。只要你们真心承诺跟随他，就会获得光荣的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is the 177.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总会教友大会。
The prophet Joseph
deepened our understanding. He said, "Every word that every being has,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Joshua
said, "The great light of the sun and the moon have stood still."
Elijah
commanded, and the heavens closed in the space of 3 years,
so that it did not
rain. All this was done by
faith, said the prophet Joseph Smith.
Faith
then,
by words.
Words,
it's mighty. 已经成就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工作，并且在未来将会成就更多的工作，就好像一切来自天上的恩赐，话语都是神圣的，讲的时候要小心，还要受灵的节制。了解话语是如此有力，如此神圣之后，我才会针对我们彼此谈话的方式，以及我们谈讲到自己的方式，你有讲一啲警惕嘅话，俾需要咁样警惕嘅人听。关于呢个主题嘅严重性，旁经里边有句话讲得比我更加好。嗰句话就系话，打人一鞭，皮肉流恨；但伤人一语，筋断骨裂。受呢句话嘅刺激。我特登去查考咗圣经雅各书里面所讲述到要点样成为完全人嘅几段经文。雅各咁样讲话：，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但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他继续描述这个勒住全身的意象，这样说：我们若把雀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但只用小小的舵就能随意转动。之后雅各讲出了他的重点，这样舌头在百体里也是最小的，但是看啊，最小的火能烧毁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我们百体中的火，能污秽全身，并且这火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蛇类、水类都已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难以驾取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呢啲话咧够清楚啦。好显然啦，雅各并唔系话咧舌头永远都系充满罪恶，佢都唔系话咧我哋所讲嘅每句话都系满了害死人的毒气。然而咧，佢好清楚咁指明啦，我哋所讲嘅有啲咧可能系有害，甚至系有毒嘅。呢个控诉咧真系令人咧不寒而缩。我们用来分享真诚见证，献上热烈祈祷，唱诵锡安圣诗的这些声音，也都可能是用来责骂、批评、侮辱人、贬低人，连带地伤害和摧毁自己和其他人的灵魂的同一个声音。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雅各痛心咁样讲：我嘅弟兄姊妹们，这是不应当的。针对呢一点啊，我哋系咪可以有啲改善呢？喺呢一方面咧，我哋每一个人，无论男女，系咪都可以试下更加完全一啲咧？ 丈夫啊，你哋所蒙嘅托付系神所能够赐嘅一切恩赐里边最神圣嘅一项，嗰、那个就系你嘅妻子，佢系神嘅女儿，系你哋子女嘅母亲，佢心甘情愿咁为咗爱，为咗美好嘅伴侣关系，将自己献俾你哋。回想起你哋喺拍拖嘅时候所讲美好嘅话，谂下你曾经怀住爱亲手赐献俾佢哋嘅祝福。想想你们与生俱来的神的儿子和神的女儿的身份，然后再想一想，讲出冷酷、挖苦、肆无忌惮话语过的那些时刻，想想我们讲出口的话会带来多大的伤害。难怪救主会这样讲，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一位从未想过要动手打妻子的丈夫，却可能脱口讲出一些残酷无情的话，伤害到妻子。就算没使妻子筋断骨裂，亦都一定会打碎了妻子的心和灵魂。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面，在身体上的虐待是断然一路受到谴责的。如果要说有什么是更加受到谴责的呢，就是我们尽力谴责各种的性虐待。然而呢，我们在这里同样极力反对的是任何人对其他人的口头上或者情感上的虐待，特别是丈夫对妻子的虐待。弟兄啊，这些是不应该的。同样地，我们也都要跟姊妹们这样讲话，因为用言语虐待的罪是男女都可以犯的。妻子们啊，你们嘴里面不受约束的舌头又怎样呢？你们的言语是行善的呢，定是作恶的呢？你们那个甜美的声音，那个天使般圣洁充满灵性和天生就温柔又亲切的声音，怎会在一瞬间就变得那么尖锐、刺耳、辛辣和毫无节制呢？妇人的话比一切的利剑都更伤人，亦都会使他们心爱的人远远逃避到堡垒之后，逃避到开始谈话的时候无办法想象到的遥远角落那里。姊妹们啊，在你们美好的灵魂里面，没有地方去容纳各种尖刻伤人的言辞，包括了闲话、背后中伤、恶言之词等等。现人们去讲到我们家的时候，讲到我们的支会，讲到我们的社区的时候，永远都不会这样讲，就是说那舌头就是火，是在我们教友的白体中燃烧的罪恶的世界。容许我将这个忠告伸延到全家人。我们对孩子讲话的时候必须非常谨慎，我们讲出的话或者没有讲出的话，我们的说话的方式或者时机，在塑造孩子对自己的想法的上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对孩子讲的话，对于塑造孩子对我们的信心和他们对神的信心甚至是更加重要。我们对孩子的评语永远都是要赋予建设性的，即使是开玩，即使是讲笑，你都绝对不要说他们很肥、很笨、很懒或者很平庸。虽然我们这样讲是并没有恶意，他们就是会永牢牢记住，同埋可能要挣扎好多年都不可以忘记，亦都不可以宽恕。同时要试千祈不要去比较孩子们，即使我们认为自己处理得很好，也都要避免。你可能会用最富建设性的口吻这样讲话，小山好靓， 同埋咧小莉好聰明，但系咧小山就只會記得咧自己唔夠聰明，而小莉咧只會記得自己唔夠靚。所以咧要針對孩子嘅本質嚟稱讚孩子，同埋咧要個別進行，幫助孩子咧避免陷入嗰個我哋文化裏邊過分重視比較、競爭或者永遠覺得自己仲係唔夠好嘅籠裏邊。讲到呢一度，我谂啦，唔使讲，大家都知道，负面嘅言谈咧，往往系出自负面嘅想法，包括咧对自己嘅负面想法。我哋见到自己嘅过错，如果唔系喺口头上批评自己，至少咧都喺心里边咧去责备自己。唔使好耐啦，我哋就会开始用呢个方式去看待每一个人同埋每一件事啦。再亦都见唔到阳光同埋玫瑰，睇唔到嗰个可能会有嘅希望同埋快乐。唔使好耐，就会将自己同埋周遭嘅每一个人都搞到苦不堪言。我好喜欢咧，考特茂奥森所讲呢句话：福音嘅要义系乐观，系信赖神，凡事看向光明嘅一方面。而与这相反，或悲观的看法，只会使人丧气、远离神，凡事看向黑暗嘅一面，爱发牢骚、抱怨同埋迟于服从。要接受救主所讲的这句话，要欣然愉快。事实上呢，对我来讲呢，跟其他的诫命相比呢，我们违反这条诫命的次数呢，可能是最多的。要讲一些充满希望的话，讲一些鼓励的话，包括鼓励自己。试着呢，不要一味去抱怨不满。就好似有人曾经讲过啦，即使咧处喺文化嘅黄金时代，无疑咧仲系会有人咧咁样抱怨话，每样嘢都闪亮亮，太刺眼啦。我成日咁样谂啦，对尼非嚟讲啦，俾绳绑住，俾棍打啦，都要比听到拉曼同埋吕米尔不断嘅牢骚啦，要容易忍受得多。佢咧一定有咁样讲过话，再打我多一下啦，打晕我啦，费事我再听我哋所讲呢啲嘅话。
Life has its problems。
冇错，人生咧嘅问题系唔少啊。冇错，我哋总必须要面对一啲负面消极嘅事，但系请接受一句贺伦长老嘅人生格言。厄运固然不幸，抱怨只会更糟。关于呢一点呢，保罗讲嘅就更加坦率同埋乐观啦。佢对我哋大家讲，污秽嘅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一切苦毒、怒恨、愤怒、嚷闹、毁谤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宽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尼非在他感人的最后见证里面，促请了我们要用真心诚意跟从神的儿子，并且应许这样说，你们接受了火与圣灵的洗礼后，就能用一种新的言语说话，也就是用天使们的言语说话。但你们除了藉着圣灵，怎能讲天使的语言呢？天使们藉着圣灵的力量而说话，因此他们说基督的话语。事实上呢，根据主所爱的约翰所讲，基督在过去和现今都是道，亦都就是话语，充满恩典，充满真理，亦都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努力变得更加似我们救主的漫长永恒之旅里面，而我们从今起至少在这一方面努力做一个完全人。 亦都就系啦，唔好喺言语上边有任何嘅冒犯，或者咧讲得更加积极啲，就系用一种新嘅言语，用天使嘅语言去说话。因为我哋嘅言语就好似我哋嘅行为一样，应该充满信心、希望同埋博爱呢三样最重要嘅基督徒原则。而呢啲亦都系今日世界里边最最欠缺嘅。我哋如果能够藉住圣灵嘅影响力而讲出咁样嘅话语嚟，就能够擦去眼泪、医治心痛、提升生命、恢复希望同埋充满自信。祈愿我针对呢一项困难嘅主题里面所讲嘅话，能够使你哋因为咁样而振奋鼓舞，而唔系灰心泄气。你哋都能够喺我嘅声音里面听得出我爱你哋，因为我确实爱你哋。更加重要嘅系，要知道你哋嘅父天父爱你哋，佢嘅独生子亦都爱你哋。他们一定会对你们说话，而他们所说的话呢，并不会在风里面，不会在地震里面，也不会在火里面，却将会是一种寂静微小的声音，一种温和亲切的声音，将会是一种天使的语言。而我哋都可以欢欣咁样知道，我哋若果对呢啲嘅弟兄姊妹或者小孩里边嘅最小嘅讲出启迪、勤勉嘅话，就系对天父同埋基督咁样讲啦。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我
小个嘅时候就住喺加州，屋企附近有一个杏、樱桃、桃李同埋其他美味水果嘅大果园。离我屋企唔远嘅仲有几块种咗黄瓜、番茄同埋唔同嘅蔬菜嘅田地。小个嘅时候，我成日都期望制作罐头嘅季节。我唔中意洗罐头樽，亦都唔中意喺闷热嘅厨房里面工作，但系好中意同我妈咪、爹哋一齐工作，同埋我好中意食我所做嘅嘢。我肯定我食嘅水果比做咗罐头嘅更多。当我见到自制的樱桃同埋罐头的时候，我就想起厨房同父母一起度过的时光。我从摘果菜的时候制作罐头的过程中，学习到在熟世的生活中自立自足同埋未雨绸缪，呢啲基本的课程祝福咗我的人生。耐人寻味的就是一啲简单平凡的经验，提供我哋生活中最重要的学习机会。大个之后，我思考我在制作罐头季节里面厨房里面观察到的事情。今日早晨，我想讨论一些我们可以从黄瓜变成叶黄瓜的过程中学到的灵性教训。我邀请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想想这个教训和在归向基督和灵性上重新这件事上对我和你有什么意义。叶黄瓜是黄瓜按照特定的食谱经过一连串的步骤之后转变而成的。黄瓜变成了叶黄瓜，第一个步骤就是准备和洗净。我记得我在我家后面的阳台上用很多的小事摘去黄瓜，然后就去定将上面的泥土洗干净。我妈妈对于准备和洗净黄瓜相当讲究，她对清洁的标准很高，还有成日检查我的工作，确定我真的符合適當地完成這個重要的任務。另外一個下一個步驟就是將黃瓜長期浸泡和浸透在鹽水裡面。
我妈妈总是用一个从她妈妈学到的食谱来准备盐水。这个食谱采用特别的原料和严谨的程序。黄瓜只可以在完全彻底的浸淫在盐水里面一段长时间才可以成为腌黄瓜。腌制的过程逐步这样改变黄瓜的成分，产生成腌黄瓜透明的外表和特殊的味道。偶然滲灑下或者浸下鹽水不能夠產生必要的改變，相反來講，要獲得那種改變就要需要穩定持續和完整的浸泡。最後一個步驟就是將醃好的黃瓜密封在已經消毒過和淨化過的樽裏面。過程是將醃黃瓜入樽，加入煮滾了的鹽水，然後放在一個滾水的大煲裏面煲煮。醃了的黃瓜和樽裏面所有的雜質都會必須除去，那個產品的最後的罐頭才受到保護和保存。如果正確地按照這個程序處理的話，醃的黃瓜可以長期地儲存和享用。總括來說，黃瓜經過準備洁净、泡沫和渗透在盐水里面，封密在消毒过的器皿里面，才可以成为腌黄瓜。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不急得，亦都不可以忽略和忽视任何的步骤。由主授与权柄的仆人再一次的教导，我们尘世生活中的一个首要的目的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在灵性上的改变。阿尔玛孙讲话，不要奇怪，所有的人类是的男人和女人，所有各邦各国各族各民都必须重生，从神而生，从他们肉欲和罪恶的状态转变到一种正义的状态，得到神的救赎，成为他的子女。这样他们就变成新的人了，除非他们这样做，他们绝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被教导要归向基督，靠住他而成为完善，并摒弃我们的一切不洁和邪恶，要成为基督里面的新的人，要脱离自然人，要体验到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心中作成了极大的改变，我们已不再有作恶的意向，只不断地为善。要注意到这几节经文中所描述的不是微小的转变，而是极大的转变。我们的感受、渴望、思想、行为以及人品上的一种灵性的重生，一种根本的改变。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本质就是要求我们在本质上有一种根本且永恒的改变。这种改变透过我们依靠神圣尼赛亚的功劳、慈悲和恩典而完成的。当我们选择跟随夫子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要被改变，从属灵方面重生。就好如黄瓜变成腌黄瓜必须准备好洗干净一样，你和我都要真道的话语和善道而来准备好，透过亚伦圣职权柄执行的教义和圣约，被初步这样洗净，并且初级圣职继续着。这圣职持有天使施助和预备福音的权约，那福音是悔改、洗礼、赦罪的福音，而主制定了洁净的高标准。因此把这事教给你们的子女，就是在所有各处的人都必须悔改，否则他们绝不能承继神的国，因为没有一样不洁的事物能居住在那里，即神的面前。正确的准备和洁净是重要过程中基本的步骤。就好似黄瓜从浸泡和浸透在盐水中变成腌黄瓜一样，你和我亦都要吸收、吸取耶稣基督的福音中重生。
当我们实践所立下的圣约，并且注意圣约，当我们以基督的话为乐时，当我们用全部的心力向父祷告，当我们尽我们的心、我们的能、我们尽我们的意、尽我们的力侍奉神，这样由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要 被称为基督的孩子、他的儿子们和他们的女儿们。因为看我今天他以属灵方面生下了你们，因为你们说你们的心已藉着对他的名的信心而改变了，所以你们都已从他而生，并且成为他的子女。以致经文所描述的灵性重生，通常都不会说很快或者突然这样发生的，它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不是单单一件事。灵上加灵，律上加律，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和我们的行为，渐渐和不自不觉这样变得与神的旨意和谐。转变的过程在这个阶段需要时间、毅力同埋耐心。黄瓜只有稳定、持续同埋完整咁样浸泡喺盐水里边，才能变成叶黄瓜。注意得到嘅就系盐，其实喺食谱里面最关键嘅材料。盐多次喺经文里边被用嚟象征圣约同埋约盟。就好似盐是黄瓜，在黄瓜变成叶黄瓜过程中不可以缺少的东西，圣约亦都是我们灵性重生最重要的部分。我们重生过程是从运用对基督的信心悔改我们的罪，并且由一位拥有圣职权柄的人以为罪赦免的浸没方式洗礼开始。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从洗礼的水出来以后，我们的灵魂需要继续这样被浸泡和浸透在主福音的真理和光中。偶然这样或者肤浅这样浸浸基督的教义，或者部分参与他复兴的教会，是无法产生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样的灵性转变。相反这样说，如果我们要得到永恒的祝福，就需要忠于圣约，坚守承诺，将我们整个灵魂献给神。我希望你们要跪向基督，他就是以色列圣者，并共享他的救恩和他救赎的力量。是的，要跪向他，奉献你整个的灵魂作为对他的献祭，不断地禁食和祈祷，并持守到底，这样你们定必得救，像主活着一样的确实。完全这样浸没和浸透在主的福音中，是重生过程必要的步骤。为了要除去杂质，然后蜂蜜在器皿里面以隔绝外界的污染，腌过的黄瓜需要装入消毒过的樽里面以高温处理。这种高温煮滚的过程可以长期保护和保存腌的黄瓜。我们亦都可以类似的方式在羔羊的血中洗净、重新接受并且遵守麦基洗德圣职权柄所执行的教义和圣约，循序渐进地变得纯洁和圣化。虽然如此，但他们还是常常禁食和祈祷，并在他们的谦益中不断地强大起来。他们对基督的信心也不断地坚定起来，以致他们的灵魂充满了快乐和安慰。是的，他们的心藉被洁净而成为洁净。这样圣洁的获致是由于他们将他们的神交给了神。我今日演讲中所提到复兴奉物，英文中印证同志，当我讲印证，不单止是屋宇中神主屋宇中所执行的永恒教义。确实来讲，我以教义和圣约第76章的解释来讨论这个名词。这是对基督福音有关在义人中复活中起来人们的见证。 他们是那些已接受对耶稣的见证，信他的名，并且依照他被埋葬的样式接受洗礼。奉他的名被埋没在水中的人们，并且这是按照他以赐给的诫命，就是由遵守诫命，他们才能被洗净他们一切的罪，并且由曾被按立和印证有这项权柄的人按手而接受神圣之灵。他们就是那些藉着信心制定，并且藉着应许的神圣之灵被印证，那灵就是父显送给那所有那些正直且真实人们者。应许的神圣之灵就是圣灵的应可效力。当应许的圣灵神圣之灵印证一个教义誓约或者圣约的时候，是地上和天上都有约束之力。经过一段时间，忠信、正直和坚定这样遵守神圣圣约，就是从圣灵中接受这个认可标记。然而这个印证是会因为不正义和犯罪而失效的。被应许的神圣之灵净化和印证，就构成了重新过程中最极中的步骤。我祈求我的兄姊妹们，这个腌黄瓜的比喻能够帮助我们更加了解属灵重生永恒的重要性，和这个的就好像阿尔玛一起，我用我灵魂的心灵讲话，我告诉你们，我就是依照了这罪位而被召唤的，要对我所爱的弟兄们宣讲，每一位住在这地的，就要对所有的人宣讲，老的和少的，束缚的和自由的，是的，我告诉你们，年老的、中年的和新兴的一代，要向他们大声疾呼，他们必须悔改和重生。我见证活着的救主的真实和神圣，祂邀请我们归向祂并且改变。我见证祂的教会和圣职权柄已经透过先知施比约瑟而复兴。透过对基督的信心，我们可以在灵性上被预备好，从最终洗净、浸没和浸透在祂的福音中，并且被应许神圣之灵净化和印证，甚至重生。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We are grateful to the
Tabernacle Choir. 我哋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今日朝头早为我哋带嚟美妙嘅音乐。亨格莱会长指派我而家向各位演讲。喺我演讲之后，本场大会将会结束。最后，唱诗班会献唱每项祝福的全员。佛会祈祷将会由70元阿莱克保罗长老担任。之后，大会将暂告一段落，到今日下午2点再开始。最近我翻看我家的一些相簿，是我的家人在家庭旅行、生日、家庭团聚、周年庆等场合聚集一起的美好的回忆，一幕一幕随着这些照片浮现在我脑海里面。由当时影完这些相到现在，有很多至爱的家人都已经去世。我想起主的话语，你们要在爱中生活在一起，因此你们要为失去那些失去死去的人而哀哭。我怀念每位离开这个家庭的人。死亡虽然是困难而且痛苦，但是是尘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离开前生，进而展开今生的旅程。诗人华次华斯在《发人深省》的诗篇《不朽颂》里面捕捉了那趟的旅程。他这样写，我们的出生只是一场睡眠和遗忘，我们的灵魂、生命之声自有别处孕育，是来自遥远的地方。我们并非完全遗忘，也非完全赤裸，而是踩着荣光满日的云彩，来自神处，我们的家乡，天堂就在婴孩身旁。生命不断向前推进，童年到少年，成年就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来临。我们寻求和沉思人生的目的和问题的时候，每个人迟早都会面对人生长短及个人的永恒生命等等问题。亲人离开或者面对要离开亲人的时候，这些问题更是一定会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在这样时刻沉思这个普世的问题，古代的约伯在数世纪之前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讲得最好了。他说，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同往日一样，怀疑的声浪在今日挑战神的话语，每个人都必须选择要听从哪个。名律师以及不可知论者达罗克雷伦斯宣称，人生没有任何价值，死亡只是小小的损失。德国哲学家以及悲观主义者舒班豪尔这样写过，追求不朽就是追求永恒不灭的绝大错误。新一代的人亦都附和他们的说法，就好像愚昧的人再度将基督钉上十字架一样，因为他们篡改他的神迹，怀疑他的神性，并且拒绝他的复活。布歇福罗伯在他的著作《神与邻居》中强力抨击为人所接受的基督徒的信仰，包括神、基督、祈祷和不朽。他大胆宣称，我敢说我已经证明所有我要证明的事，我的证明是完整明确，任何基督徒无论几伟大或者几有力量，都没有办法回答我的论点或者动摇我的讲法。他在自己周围筑起一个怀疑的高墙，后来发生了一件出人意表的事，他的和他的墙倒了下来，他完全暴露在外面，没有任何的防卫。他慢慢地开始回头感受他先前轻渺辱骂的信仰。什么事这么深刻地改变了他的看法呢？就是他的太太死了，他的心碎了，他走进去房间里面，那里瞓了他太太必扭的身体，他再凝视那张他所深爱的面，走出房间的时候，他对朋友这样说，那个是不是他来的呢？但又不全部是他，有些东西改变了，有些东西曾经在他里面，但是现在不见了，他已经不一样了。 嗰个唔见咗嘅嘢，除咗灵魂，仲会系咩呢？佢后来咁样写：死亡唔系一啲人所想象嘅咁样，死亡就好似走入另一个房间，喺嗰个另一个房间入边，我哋将可以揾到我哋所深爱但系失去咗嘅亲爱嘅女人、男人以及可爱嘅儿童。今日世界有好多人怀疑基督嘅神性，我哋寻找相关嘅证实。可靠的消息来源亦就是目击证人的证词。圣经时代的使提反为殉教而惨死，死前他抬头望天并且叫话：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有哪个不会因保罗在哥林多所作的动人见证而信服呢？他宣告这样话：耶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讲第三日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保罗跟着话：末了也显给我看。
在
我们这个福音期，先有失先知勇敢地讲出同样的见证，他和雷格登室内一起见证。现在在对于他所作的许多见证后，最后这是我们对他作的见证，就是他活着。这个是支持我们的知识，这个是安慰我们的真理，这样的确证指引那些低头哀伤的人走出阴暗迎向光明。我在1997年圣诞夜和一个杰出的家庭会面，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对复活的真实可靠有坚定的见证。这个家庭除了父母亲之外有四个子女，这个三男一女都先天罹患一种罕见的肌肉营养不良症，并且都是伤残的。当年16岁的马可正是接受脊椎的手术，希望能够帮助他行动方便一些。另外两个男仔，13岁的克里斯多福和10岁的杰森，正要去加州几日进行类似的手术。唯一的女孙娜当年得5岁，是个美丽的孩子，他们每个都天资聪颖而且充满信心。他们的父母比尔和雪莉显然都以他们每一个为荣。那个父亲和我一起要为做手术的两个男仔祝福，然后这对父母问我小孙娜是不是可以唱首歌给我听呢？他爸爸提到过他的肺活量日益减退，唱歌对他来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他还是愿意去试一试。随着录音机的伴奏，他用美丽清晰的声音毫无差错地唱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
Never missing a note, she sang of a brighter future.On a beautiful day,
我梦中美丽的一天，那是一个我希望能看到的世界，一个美丽的地方，有东升的太阳在天空为我照耀。在这美丽的东神，如果心愿真能达成，那我所梦见的美丽日子就会是此时此地。他唱完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心里面都非常感动。这次会面中的灵性为那一年的圣诞节营造了一个美好的气氛。我和他家人保持联络，他的大仔马可19岁的时候，我们安排他到教会总部担任特别的传教士，另外两个弟弟最后也都有机会从事同样的传教工作。大约是一年前，已经22岁的克里斯多福因为这几个 孩子同样罹患嘅疾病，离开咗世界。然后喺去年嘅九月，我获悉14岁嘅小孙娜亦都去世。丧礼上边，孙娜得到咗美好嘅礼赞。佢在世嘅两位哥哥，马可同埋杰森，挨住讲坛嚟到支撑佢哋嘅身体，分享感伤嘅家庭经历。孙娜嘅妈妈以耳从唱嘅方式唱出咗一首美好嘅歌曲。孙娜嘅爸爸同埋佢嘅祖父就做出咗分享咗感人嘅演讲。佢哋虽然心情沉重，但系分享咗有力而且感人肺腑嘅证词。见证复活的真实，以及孙娜确实仍然活着，哥哥克里斯多福亦都一样，他们都期待着亲爱的家人在荣耀中重聚的一刻。轮到我讲话的时候，我回顾这个家人在将近九年前来到我办公室见我的情景，也提到孙娜当时唱的那首好听的歌。我在结束的时候分享这样的讲法，由于救主死在竹楼山上，死亡不再束缚我们。孙娜是活着的，而且活得完整而且安好。对于她来说，她在1997年那个特别的圣诞夜所唱的那个美丽的日子，那个她梦中的日子，就是此时此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欢笑，我们哭泣，我们工作，我们游戏，我们爱，我们生活，然后我们死去。死亡是全世人都会继承的，每个人都要通过他的大门。死亡带走老年和疲惫困乏的人，死亡临到希望盛开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小孩子亦都难逃其手掌，就好似使徒保罗所讲，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由于一个人同埋佢嘅使命，我哋先至不至于留喺死亡之中。嗰个人就系拿撒勒嘅耶稣，喺马棚出生，以马槽为床。佢嘅出生应验咗好多先知灵感嘅宣言。他接受来自高天的教导，他提供生命、光和道路，群众跟从他，儿童仰慕他，傲慢的人拒绝他。他讲话用比喻，他以榜样来教导，他过了完美的一生。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虽然来临，得到的却是对待敌人的叛徒的待遇。随后的嘲弄，竟然是有些人所谓的审判，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叫声不绝于耳，然后就开始登上竹楼山。他受人轻蔑、辱骂、嘲弄、讥笑，并且一边被钉十字架，一边有人大声嗌：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回答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的身体被充满爱心的人放入石墓里面。个星期的第一日的清晨，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位玛利亚来到石墓，出乎他们所意料，主的身体不见了。路加记载有两个人衣服发光，站在他们身边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基督徒将会在下星期庆祝历史记录中最辉煌的事件。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简单一句宣言，首先证实了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真实的复活。
第一个复活节早晨的那个空坟带来安慰人心的保证，回答约伯的问题，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这个是一个明确的答案。对所有失去亲人的人，我们要将约伯的问题变成答案，人若死了必能再活。我们知道这件事，因为我们有这个启示的真理所发出的光。夫子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透过泪水和考验，透过哀伤恐惧，透过失去亲人的心痛和寂寞，我们得到永恒生命的保证。我们的主和救主是这件事活生生的见证。我以全部的心意和热切的灵魂提高声音，以特别见证人的身份见证，并且宣布神确实活着。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父肉身的独生子，祂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和父之间的调停者。祂死在十字架上为赎我们的罪，祂成为复活初熟的果子，因为祂死了，所有的人得以复生。鼓舞欢欣大好信息，我知道救主活着，愿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信息，并且跟着这个信息生活。我这样谦卑祈求，奉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Call for songs of love. Holy Father in heaven,
天上边嘅父，我哋去好谦卑咁样去表达我哋对你嘅爱，我哋去感谢呢个祷告良辰同埋获得指引嘅时间，我哋感谢天父，感谢你俾我哋有带领教会嘅领袖，我哋去祈求父你祝福佢哋，奉耶稣嘅名，阿门。
This is the 177.
以上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首场教友大会的转播。